看老郭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3w.看老郭.com。
谢谢，还有没有？来这么些人，就三两个人献花，其他的人情何以堪啊！现在出去买还来得及啊！来了这么些个朋友，都满了啊！来这儿听我们这儿瞎说瞎唱，今天晚上有没买着票的？就跟家里边在电脑前面看直播啊，新浪转播这个。其实说句良心的话，这个地方大家不是特别熟悉，你们熟的是德云社在天桥那个地儿，那是旗舰店啊，这是分店啊。这个地儿呢叫天桥茶馆，其实离着德云社总部啊两站地啊，以后要是到那边买不着票，尽管上这儿来，这儿也挺好。而且这儿呢离着观众很近很方便啊，观众们看我看得特别的真着啊，我瞧你们也真着着啊。所以说各个场合各个小剧场呢都要分别演一下。今年是德云社15年庆典，除了大剧场之外，小剧场呢也有不同的演出安排。我们争取每周啊都有这种直播的形式啊，让大伙儿来听来看啊。啊，谢谢吧啊，各种题材都有，各种形式也都有，只要各位愿意看，我们就愿意给大伙儿多说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那么今天讲这个节目是什么呢？我今天发了一个微博，说的是抓狐狸精的故事啊，所以感谢各位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啊，来收看郭德纲和狐狸精的故事。你们净拿我开玩笑啊！我来讲一讲跟狐狸精有关的故事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啊。今天的观众非常的热情。尤其我一说狐狸精啊，刚才好些人都往那边看啊，现场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在哪儿呢？在故事里边了啊。好色风流不是冤家，不聚头，只为淫人妇，难保妻儿否？嬉戏眼前谋，孽满身后，报应从头，万恶淫为首，因此上眉骰邪淫，一笔一勾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够吃的吗？够了，咱们就不上了啊！说多了让人笑话啊！先来一个，先尝尝尝着好，待会儿咱们再说。天底下说定场诗，没有三个五个一块说的。就是记得有一年在德云社，也是说单口相声，说着说着这定场诗我说秃噜了，为了以示歉意，所以饶了两个。打哪起大伙以为这饶的才是对的了啊，其实没有啊，就说一个。说这个的意思是为了让各位压言啊，都别闹了，听话，好好的嗑瓜子儿啊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你们不用说话，你们集体嗑瓜子儿就够我受的。听着底下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人谁吃瓜子儿还吐皮，人都嚼咽了。你这连嗑瓜子儿都不会，你们啊！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九尾狐。啊，有人说这是一个封建迷信的故事吗？不是，这是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我可善于说这类题材了。啊，有人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些个神话故事呢？有的时候他是利用神话故事讲现实中的事情，讲古比今嘛， 啊。那么说世上有妖魔鬼怪吗？反正我是没瞧见，我也没见过啊。不过整个故事听完了呢，贯穿着八个字，就是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有的时候老百姓们说，哎呀，我愿意相信啊，有妖魔鬼怪啊，我要如何如何，这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，这个也没法控制。还有人说了，我就是愿意啊，我信点什么，有个小信仰，我自己要怎么怎么样，这是您的生活方式啊。我出去我愿意比如带个什么牌，带个什么佛像，我要避避邪，这都可以，这都可以啊。这个有人说这避邪这东西怎么回事呢？嗨，这是老百姓给自己找的一个辙啊。辟邪就拿这个戴这坠来说，我看今儿现场好多人都戴着了。老话有这么句话，男戴观音女戴佛，都这么说，弄一链子啊，都要好看，戴一链子上面来一坠，男的呢戴观世音菩萨，当年叫观世音，后来叫观音，就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有个皇上叫李世民，他是李世民，这边是观世音啊。皇上自然要比佛爷要大，说一个字儿都不行啊，就把那世字给菩萨摘了，只叫观音，为君王讳，所以说这个避讳皇上这个字，皇上是最厉害的啊，所以说打那起不许叫观世音，叫观音是因为李世民，男戴观音女戴佛。为什么男的要戴观音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好多人都知道前面这句话，男戴观音啊，而这个为什么不太清楚。据传说男人的脾气暴躁，戴着观音是为了让你的性情柔和一些，而且还有一个说法，观音两个字走谐音是官印，做官有印官印，预示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啊。所以男戴观音女戴佛呢，这个佛的谐音是福，就有福气。另外过去来说就说女的呀，这个心眼小的居多啊，戴上这个佛呢，佛可不是随便戴，戴什么呢？弥勒佛，大肚弥勒佛，心宽体胖，戴上这个心胸宽一些，是这个意思。男戴观音女戴佛啊，这是一个就是说辟邪的一个饰品啊。还有的人说这个辟邪画一万字啊，万字，咱们看过庙里边是吧，我佛胸口这画一万字，有人说那个闹不太清楚，因为希特勒那儿也有一万字，我解释一下啊，这个万字呢，这个音是武则天定的，武则天之前没有人给规范说这字必须念什么，而且画这个万字问哪边开口都有，您记住了，这个口冲右边走的这字念万，这口冲左边来的这字念福，这不一样。佛家的这个是金色的，希特勒那是黑色的，这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您记住了啊，这都是辟邪的东西。还有的说这个朱砂辟邪啊，弄点朱砂画个什么东西揣在身上，朱砂其实是药材啊，药材，戴在身上至于如何咱们不好说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。那有人说到底是带一什么东西出去才能安全，那就是机关枪，真的啊，弄一机关枪出去没人惹你啊，没人惹你，不过见着警察你得躲着这儿走啊。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。那么世上有没有妖魔邪祟呢？我也不能说有，我也不能说没有，我要说有我没见过，我要说没有这话说的不科学，不是说你没见过的东西就没有。手机信号你见过吗？说话的声音你见过吗？对吗？ WiFi 你们见过吗？是吧？你瞧不见但不代表它没有，只能说科学无法解释啊。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讲在前面。但今天我们所说这个故事，咱们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，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，你可别较真儿，你要较真儿我就拿机关枪去啊，咱这日子就算没法过了啊。那么说今天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时候呢？宋朝啊，宋朝，这个发生在临安，杭州就是啊，在临安的城边上有一个庄子叫太平庄，一切的故事都从太平庄这儿引出来。太平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，姓雷，这位公子姓雷，叫雷信，家里边也趁点忙，占着房躺着地存着不少钱，但是唯一有一个遗憾，就是父母双亡。父亲想当初在朝中是做官的，
后来呢告老还乡，不料想身体不适，也不知得什么病，这人就去世了。转过年老太太也没了，万贯家财就留给了独生儿子小公子雷信，留给他一个人。家里边奴仆院工也非常的多，尤其是有一位老管家叫李忠。李忠从年轻就到这家来，一直把少爷看大了，忠心耿耿啊，一直看着。这一天是清明佳节，清明节上坟插柳祭奠先人，头两天就把应用之物归置好了，到这天起来伺候着公子梳洗完毕，换好了衣服，骑着驴由打太平庄出来，往东走七里地就是他们家的坟地啊。来几个人？来仨人啊。小公子骑着驴，地上跟着是父子爷俩，一个是这老李，一个是老李的儿子叫淘气儿。淘气儿多大呀？9岁，聪明但是真淘啊，没有他惹不着的祸，天天老李为了他操心费力。可是你说怎么办呢啊，搁在家里不放心，出来就得烧着。这么主仆三人由打太平庄出来，边边打着驴赶奔坟地，所有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。公子今年17岁了啊，每天就知道念书，今天难得放一天假，临出来的时候说好了，咱们到坟地去给老爷夫人上坟插柳，烧纸哭拜，之后当天晚上咱们就不回来了，住在那儿。虽然说是坟地，他也是有阴宅，在那儿修了些房子，有人看着呀啊，有家丁跟着看着，也有几间好房子，说难得出了一趟，跟那儿住个一天半天的。他们那儿说存了不少柴鸡蛋，还有打的那个野物啊，野兔什么的，您跟那儿歇一天两天的，老念书受不了，换换脑子。这么说小公子挺开心，由这儿出来到坟地去，一路上无数七里地，一眨眼功夫就到了。来到坟地这儿，这儿有几个家丁全出来，哟呵，公子爷来了，哟，李大爷您辛苦，哎，来来来，搀着搀着搀着，打驴身上把公子爷搀下来，应用之物都拿好了，有人带着路往里边去。往前走没多远就是一个坟圈啊，里边是老爷夫人坟，周围呢种的翠柏苍松。引到当间来给搁上一个垫儿，拜垫儿，嗯，又准备了几碟贡品，点心呐、啊、什么水果啊，心到神至，上供人吃，该摆的东西都摆完了。公子爷跪在这儿磕了几个头，老李也磕头啊，淘气儿这些家丁都跟着磕头，主告呗，老爷夫人您放心，小公子一切都挺好的，有我们照顾着呢，日后一定好好读书啊，到时候金榜题名。说点这类的求仙人保佑的话，都说完了，归置完了，这儿搀着小公子起来，说您上屋歇会儿吧，旁边就有房子，屋里外边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公子爷往屋里边一坐，这儿给沏上茶，洗的一些个水果，因为这坟圈儿有点果树，苹果呀什么接的各种的鲜货，洗干干净净都挑大个的摆好了啊。说公子爷您跟这儿先休息一会儿，他们外边坐着饭，哎，该忙的就忙去了，该干嘛都干嘛去了。公子爷坐在这儿把书掏出来了啊，看看书，看了两篇又撂下了。怎么呢？好容易出了一趟，我别跟屋傻坐着，上门口溜溜弯吧。放下书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门口啊有俩家丁那正摘菜呢。公子您干嘛去？甭管我，弄你们的啊，我就这儿瞧瞧啊，喘口气。哎哎哎，您别远去啊，咱们这饭快得了啊。行行，你忙你们的吧。说着话溜溜达达往前走，往前走没多远就是那个坟圈啊，没进这坟圈，顺着外墙一直往北溜达来溜达去，眼前是一片果木林，种的苹果呀，种的什么的，自个儿瞧了瞧，嗯，还挺好， 今年接的不赖，而且这儿有俩把式啊，花把式、种树的把式，他知道怎么规制，该剪枝了，该什么打虫子，他都会。瞧了瞧，挺好。随便看了看，就觉得这个眼角这儿啊，一晃色，哎，什么色儿？就觉着是红吧唧儿啊，是粉吧唧儿的，有这么一抹颜色。打这边晃了一下，一回头，没有人呢，可能是我眼花了。嗯，往前溜达吧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就进了果树林子了。正瞧这些苹果呢，猛然间在这个方向，就听见有人笑，听声音是个女孩的声音，一个姑娘跟这儿笑。小公子扭向回头，就在不远处这棵大树的后边，半掩玉体露出来一个姑娘。这姑娘多大岁数呢？也就是十七上下，穿着一身裙子袄，浅粉色，往脸上瞧，面如敷粉，薄施之粉是淡扫蛾眉，没怎么化妆。这个女的她是这样，有的时候要不化妆，她比化妆可好看多了啊。为什么化妆？就是不自信啊。我这人要是不用化妆啊，你瞧这清水脸能瞧出好来啊，就跟咱们买苹果似的，是吧？大苹果夸贴俩商标，你撕开那商标底下是个褶儿啊。所以说拿眼一打，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呢啊，怎么那么好呢啊。小公子十七岁，你说他明白他也不明白，你说不明白哪有那个傻人呢。文言词说这叫情窦初开啊。一瞧人家站在那儿，这姑娘看着他欲语还休，打算说话呢，但是好像很害臊，就站着这俩眼直勾勾的瞧着公子。公子爷心说，人家这个潜台词是让我过去，谁让你过去了啊。又一琢磨，没事，这片果树林是我们家的呀，我随便溜达溜达聊几句又怕什么了，迈步就到了切近。说什么呢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点点头，姑娘笑了，拿手一捂嘴，就这一乐啊，就好像一串银铃，仿佛声音又脆又甜啊。公子看了看，你吃苹果吗？啊，你吃苹果，我给你摘去。不知道说什么，其实是个老实孩子。这姑娘两步出来了，四目相对，俩人站一对脸儿。姑娘问他，你谁呀？那个我是上坟的。这都不像话，就说这孩子老实。你是谁？我姓什么叫什么，我是干嘛干嘛，念书人。你是谁呀？这才是句话啊。要说这孩子老实呢，你谁呀？我上坟的。嗯，你呢？我看上坟的。你来晚了，我都上完坟了啊。哎呦，把这姑娘乐的呀，这人太幽默了啊！以为他诚心的说个笑话，其实不是，说的都是心里话。这才想起来，哦，对了，那个就我们家的坟地跟这儿，我是太平庄的，我姓雷，我叫雷信，我上这来上坟来啊。那个姑娘，你是哪儿的？哦，那个。哎，清明佳节上坟插柳，我也是随着我哥哥呀，我们一块儿出来，给家里长辈上坟，无意中走到这儿，瞧见你们家这果木林长得特别的好，我过来瞧一瞧，无意中碰见你了，公子恕罪。挺会说话，也是上坟的。哦，你也上坟，咱们同行啊，同行，合着扫墓是一个职业啊，咱们同行啊。哼，你看姑娘，你多大了啊？姑娘乐了，你猜呢？不知道。呵呵，那什么，上面那儿坐会儿去吧。嗯，孩子老实， 不知道说什么
啊。
姑娘笑了，哎呦，你这个人真好玩啊，你怎么一说话还脸红呢？
我没跟女的说过话，我们家女的都五十多了。
怎么家里老妈子什么可不都五十多了呗啊，没跟这么大的聊过天。因为老管家李忠就是知道当初受了主人托孤啊，我得对小公子负责任，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过早的学坏啊，我得让他功成名就了，日后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啊，再完婚。所以在这个之前，我不能让他接触女的。好心好意，所以说小公子没跟大姑娘聊过天啊。今天说话这脸红的比苹果还红啊。姑娘乐了，你们家就住在太平庄吗？
嗯，就太平庄，一进街里往东去，左边第二个门就是我们家啊。然后有前后院，我住的后院。前院是他们，后院我把门要插上，他们都进不来啊。咱也不知道真傻假傻。嗯，
姑娘点点头，哦，我知道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个我回来上家找你玩去吧。
这个老话说得好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
啊。你要说来老太太这么说，他就得警惕。嗯，
老太太找玩去，上家去，凭什么？你干嘛呢？
啊！但这个不一样，这姑娘太漂亮了，又可爱啊。她要确实啊，没跟女孩聊过天，一说这个，打心腹里高兴。
怎么呢？人家说到她心眼里边，你真愿意上我们家找玩去啊？
姑娘说啊，嗯，晚上吧，二更天之后，三更天以前。我上家找你，你能找着吗？我上家接你去吧。
姑娘乐了，那可不行，男女授受不亲，
那你还去吗？
这句问到根上了，
男女授受不亲，那就跟家歇着吧。
姑娘脸都红了，拿手一指，你真是个呆子，晚上二更天在家等着我找你去。
哎哎哎，
转过身去，姑娘往密林深处就走啊。一转眼这人就没了，换二一个人都得纳闷，荒郊野外哪来一大姑娘啊，跟你哥哥出来，跟你家人出来，人在哪儿呢？上坟把你扔这上供了，合着是吧？家里人不要你了，哪儿自个儿就出来了，顾不过来了，当世则迷，就在这儿了。哎呀，扭回头来，小孩就往这边走啊。过了坟圈，一瞧哥几个那儿正摘菜呢，别摘别摘，不吃了，家走家走家走。老李过来，怎么了少爷？家走家走家，别耽误念书啊，别耽误念书，学好不容易，小坏一出溜，你要让他考个状元，你得见天鼓励他，连蒙带唬的，你要一说这个，自个儿就会啊！你这家走，我得回家那什么念书去，我要考状元啊，考状元。
老李说：“考状元不差这一会儿啊，
那个菜都得了，给您准备的柴鸡蛋，前两天他们下的套子逮的那个野兔什么的，您尝，拿家走，拿家走吃去，拿家走啊，就赶紧走！哎呀，我都念书，我等不了了，念书。”老李挺开心，少爷知道上进啊。那就走吧啊，归置东西，又把这小孩啊淘气儿叫回来。淘气儿干嘛去了呢？摘果子去了啊。家里边其实也种了一些果子，就是在太平庄这儿出了院门外边单有这么一片果木林啊。但是那片果木林是想当初老爷夫人在世的时候亲手栽的，一直就说哎呀，这片林子长大了，我儿就该进京赶考了。可没想到老爷夫人死了，所以说老李定一规矩，就这片的果木林谁也不许动，什么时候少爷考上状元了才许摘，是年年如此。他那儿子淘气儿，您琢磨啊，地上的祸不惹，净招天上祸，一天到晚呢老逮着这片林子，但是没让动过，因为偷果挨了好几回打了。这回一出来，瞧见这儿可高兴了，上了树了，这摘苹果，那摘什么果子，吃得正高兴，给叫下来了啊，家走，少爷得念书啊，
扎老，
你说家族大心里恨得慌
啊，这刚来还没玩够呢，这归中，走，你瞧这谁说的，
你少爷说了得回去，
你这他碰见个妖精他非得回去，
怎么出这么句话呢？这孩子刚才在树上
啊，
在旁边树上正摘果子，一低头一晃，那边公子来了，不多远那儿一女的，俩人聊天说的挺开心，打那儿回来这叫走，他恨这女准倒霉他身上了啊！你看他淘气，他脑子聪明啊，他这骂衔接，你倒霉这妖精啊，他可不知道他是妖精啊，说这么句话那叫妖精讨厌，那也得走啊啊！收拾好了一切，带着柴鸡蛋啊，这摘的香椿，又弄得好些个野菜，还有两只野兔，归置好了，弄完之后又往回走，简短结束，可就到了家了。东西卸在前院，小公子奔后院，手拿着自己这把折扇，站在院子里看天，还不黑。早晨去的，到家也就是中午前后啊，看这还不黑呀 啊！老李说：“您怎么了？没事，天黑了好念书。”老李没明白，天黑好念书，这什么意思？不是天黑就能点灯，点灯就能看见书了？少爷我没懂，现在这白天瞧不见看不真着啊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啊，那赶紧吧，给少爷弄饭吧。厨子前面做着饭，一会儿连菜带饭端过来吃吧，吃不下去好歹糊了两口，端走，我不饿。自己一个人在屋里边这一下午没干别的，净换衣裳了啊，把自个儿这好衣服拿出来，由头上到脚下一套一套换，换完了自个儿拿一扇子跟着摆姿势，要不这样，自个儿琢磨，人家来了我这摆什么姿势显得我温文尔雅呀、啊、小孩单纯啊，等着吧。简短接说，等来等去终于等到天黑了，高兴，太好了，天可黑了。老李过来了，少爷那个晚上您吃点什么呀，给您准备的什么那个野菜什么柴鸡，我就不就念书哪有功夫吃饭是吧，嗯，往常他这屋还有一小书童伺候他啊，端茶倒水什么的，过来我跟你说啊，沏上一壶茶啊，都弄好了之后你就走啊，走远远的别让我看见你。少爷我犯什么错误，跟你没关系知道吗，哎你没犯错，这个少爷我得念书，不是您念书我得坐边伺候您，我用你伺候，我用你有人伺候、就走出去说秃噜了啊，薅着脖领子把书童给揽出来了，走到这门了，出去把门插上啊，钥匙都拔下来了啊，回来。他这个院是这样的，俩门，一个是通前院的门，一个是单独有一个后院的小门是通外边的啊，他心想我把这门呢控制住了，别人就进不来了，心里挺开心啊。等着吧，坐在屋里边打天黑开始等，等来等去终于等到一更天呢，七点到九点啊，坐屋等着，哎呀心里着了火似的，心说怎么还不来呀，嗯，走到哪儿他认道不认道，就忘问他们家住哪儿了，我让老李接他去就好了啊，说这么回事，等着啊，坐在这儿发愁，耳听得桥楼上二更二连啊，打了二更天，有打这院墙外边西北前天来了一片黑云彩，云彩到院里边停下来了，一股子黑烟，平地站着一个大姑娘，就是今天白天遇见的这位姑娘，站在院里边左瞧右望看了看没人，迈步就奔公子这屋来了，来到这儿拿手一推着门，门开了，转身进来回手把门关上，门可就插好了。姑娘往屋里一走，小公子打床边蹭就起来了，你可来了，我就等你念书呢，坐着吧，坐在这儿啊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啊，那什么，我哥哥
不让晚上出来啊，晚上等他们都睡着了，我嫂子也歇着了，我才出来。哦，哎，你喝点水，拿我茶杯来，给倒了一杯，喝水。呵呵，那个、头回上我们这儿来是吧？可不头回来吗？姑娘说是啊，头回上你们这儿来。哎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，倒杯水啊。姑娘端着杯，看她乐。那个，你今儿没念书吗？是一天都拿念书当借口来着啊，就不等你来吗？嗯，你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吃完了，我没吃，我也不饿，我吃饭去，我吃饭去。那个，来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嗯，姑娘端着心说：“哎呀，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，喝吧啊，聊天说闲话啊。”你看，你看你看你长得多好看呢哈、啊！姑娘乐了，哎呦，公子过奖了，你长得倍儿精看，你这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那个，你真是赛梨不辣，又脆又甜，就不知道说点什么了。赛梨不辣，又脆又甜，就是夸萝呗啊！玉器冰肌雪骨，玉树临风啊！那个，姑娘不说话，就瞧着他啊。俩人僵持得有十来分钟，小公子最后想了想，要不睡觉吧？啊、姑娘点点头，心说呀，嘿，刚才说着都是废话啊。文言词儿，这有句评语叫“吹灯睡觉”，这是文言词吗？啊？形容这个意思，屋里边灯就黑了，俩人就休息了啊。这个次日清晨，你们要干嘛？哦，还得听三经啊，听三经，听四经啊，不行，今天直播啊。这个我说不好，因为您各位都是行家、嗯、我别让你们笑话，别让你们笑话啊！谁都有十七，谁都有十八，是吧？谁的烟筒都冒烟啊！多说无益，就这么个意思吧。啊，就这天晚上，小公子跟那大姐就休息了啊。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念书，念书。他有时候孩子要说我念书呢，不是好词儿，我告诉你啊。有的糊涂家长还告诉孩子好好念书啊。他就是往流氓道上挤着自个儿孩子。次日清晨啊，姑娘起来告诉小公子，我得走了啊。你还走呢？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们家管得可严着呢啊，白天不让出来，嗯，白天不让出来，晚上一宿宿不回去啊你甭管啊，你赶紧，你歇着，你多睡会儿啊。姑娘出来要走，小公子坐在那儿，你什么时候来啊？我晚上来，我晚上来。哦，行，晚上见啊。这儿关上门，姑娘出来捋着墙根走，走这后门。咱们说了俩门，一个后门，一个前门，这个门是通前院的，这锁着呢。走这儿把门蹬开了，顺着墙根走到前面是果木林。出了果木林一晃，这女孩就没有了啊。小公子这一觉睡到中午，拿现在钟点说十二点半这才睁眼，腰酸腿疼啊，坐在那儿啊，就是没盖被晾着啊。你们这样有意思吗？我救不了你们了啊。老李一直在外边问书童，那谁公子起了吗？书童说不让进，公子添毛病了，念书不让看着。念书怎么还不让看着呢？可能是怕我学会了是吧？你又不认字，你会那玩意干嘛呀？不知道呢，快去快去，快起来嘛！啊，瞧瞧吧，啊，瞧了两回，这才瞧见公子醒了。您醒了啊？醒了，好家伙，念书念得快天亮啊！您饿了吗？饿了，饿了，准备吃的吧。嗯，这儿伺候他梳洗完毕，那边饭端到后屋来吃吧。吃饱了，喝足了啊，沏上茶，喝了一口水，不行，困。哎呀，还是想睡觉啊！ 这东西都撤了吧，我睡觉，又躺下了。就这一觉再睁眼，下午四点半了。啊，起来之后打水洗脸，归着归着沏上茶。书童，书童，书童进来了。大爷，什么事儿您呢？这个天快黑了，我又该念书了。啊，书童说好，您现在改了夜班念书了啊。那是晚上念书有精神，有精神。那个一会儿跟厨子说啊，烫两壶酒，给我颠备八个菜，四个凉的，四个热的啊，准备两双筷子啊，然后头天黑给我端屋了就行了。您还要跟我喝点，玩玩玩去玩去。可你喝得着吗？是吧？哟，我以为您要跟我喝，我还说我不会呢啊！别废话，快去！哎哎，这儿出来了，跟老李走一对脸。李大爷，哎，怎么着？那公子爷说准备酒菜，准备他晚上要喝点啊，要喝点。公子爷不会喝酒。是啊，我也是纳闷啊。我去问问去。哎，您去吧。老李奔后院来，来到门口这儿。少爷，少爷，我能进来吗？啊，进来吧。哎，推门进来了，一瞧啊，他抱着本书，坐在床头这儿，啊，正琢磨事儿呢，这儿进来了，少爷，哎，嘛呀？您说的晚上弄几个菜，烫点酒啊？啊？小，而且他是跟着他长起来，虽然说是主仆之分，但是心里边拿着当家大人啊，多多少少有一丝畏惧啊。按说我不该说呀，少爷，我是打小跟这家长起来啊，老爷夫人拿我当自个儿家人，当初老爷没的时候，我是跪在灵前起的誓啊，我得对得起老爷夫人，我得看着您。您有任何的闪失，我死都来不及呀、啊，少爷。您这，你想说什么呀？不是，少爷，我希望您好。是啊，我好着呢。那个，您怎么想起来喝酒啊？您不会啊，学呗，学无止境嘛。学无止境，是，反正也十七八了是吧，喝点酒也不能算毛病，可您这好面的怎么想起来喝酒了呢？昨天上坟，今天有点难过。少爷您信吗？昨天忘了难过了。不是小孩呢，什么叫昨天忘了难过？哎呀，你就给我弄酒去，那就弄菜，耍无赖。哎，行，这个我不该说这话，我这反正我也是宠着您啊，我这您少喝点吧，就别弄两壶酒了，给您烫一壶吧，烫一壶酒，然后您可该念书得念书。哎，我知道，你快去，你拿酒来，我念书念得好着。哎，行，昨天带回来的柴鸡蛋，还那野醋什么的，我让厨子给您弄了。哎，行。老李出来直做牙花子，你说少爷真是，要是不学好不好好念书，这以后我怎么办呢？啊，忠肝义胆啊。出来之后找厨子弄吧，垫备几个凉菜，弄几个热菜，炒的柴鸡蛋啊，拿着野兔子啊，还有带回来的山鸡，一样都弄好了，让书童往屋端啊，桌上摆得了两双筷子，啊，小书童就忘了跟老李说要两双筷子，两双筷子摆好。那个少爷，你看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快，天快黑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天快黑了，让我快走，什么意思啊？走吧，书童出来了，心说也好，我省着伺候着你。天天你要念书，我坐在边上拿扇子给扇着，够我受。嗯，现在我才熬出来了，晚上能睡个整觉。小孩出来，大少爷被门插上了。啊，前院的门插好了，回来之后坐在屋里边等着吧。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呢？哦，昨天是二更前后，估计还是这点儿，等着吧。 书要简言，桥楼之上鼓打二更梆响，一片黑云才来落在院子当中。这姑娘又到了啊，跟昨天一样，推门进来，往屋里一走，冲着小公子是嫣然一笑。小孩的骨子节全酥了啊，可来了，你不来我都没心思念书啊，你来了谁还念书哎，姑娘点点头啊，那个睡了会儿觉吗？
净睡觉了啊，
上午就睡到中午，下午又躺了会儿，我还让他们准备了酒菜，我要跟你喝会子，咱好好的聊聊。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，坐在这儿吧。两个人对面而坐啊，公子拿起来酒壶来，你倒一杯，你喝，能喝酒吗？啊，行，不怎么喝，你试试，没事啊，这个喝酒必须得会啊。你看我教你一个啊，好孩子多的喝过酒啊，喝完之后啊直流鼻涕，你看没事儿啊，一会儿这劲儿就过去啊。啊，姑娘点点头，喝吧，喝了杯酒啊，小孩拿筷子夹了块拍黄瓜，哎，你吃这个，不吃，拍黄瓜吧，这我拌的这。扁豆，当然，你看我也不知你爱吃什么，你吃什么呀？啊，姑娘瞧瞧桌子上有那野兔啊，整只的野兔啊，抄起来一撕两开，咔，小孩瞧瞧，嗯，你不吃我吃了。你吃东西真好看，女孩心说要吃活的比这还好看啊，吃呗，一会儿功夫整只的鸡啊，这点肉啊都让他吃了啊，吃完了俩人坐在这儿，公子说，哎，咱俩人对对联吧，啊，对对联，姑娘想了想，有意思吗？那睡觉吧，灯灭了，睡觉。清晨起来，姑娘还这出，我走了啊，你好好的休息啊。晚上我还来，那个早点来啊，晚上我等你，咱们聊天。哎，姑娘出去绕过前边啊，出门踪影不见了。小公子没别的事，睡觉吧，睡觉休息吧啊。这一上午啊，书童进了好几回。怎么老睡觉啊？可能是夜里边啊念书念的时间太长了啊。出来之后跟老李还说呢，嗯，公子睡觉呢，估计啊昨天晚上念书啊可能是太累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我瞧瞧去，我瞧瞧。老李进来了啊，这一进屋一瞧桌子上杯盘狼藉，两双筷子对面摆着，这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不对呀， 啊我就说他有问题嘛，一人吃饭怎么两双筷子呢？哎，一回头，小公子跟床上睡着，到跟前拍拍肩膀，少爷，少爷，他拍他，公子这手砰，就抓住老李这腕子了，迷迷糊糊的，嗯，小美人儿，老头叹口气，我都老冤家了。我还小美人呢，我还啊，少爷，少爷，这才一睁眼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瞧您半天呢。哦，坐起来了，擦擦眼，直冲嘴跟这，嗯，少爷，我可是打小跟这家长起来的，啊，老爷夫人对我不薄，我说句良心的话，我跟您我不当外人，我。哎呀，你烦不烦？我这刚睁眼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别的我也不说了，我也知道您是好孩子，您是日后得取功名啊，您得做高官的人。我就问您一件事儿，您昨儿跟谁吃饭了？我自己，嘴硬啊， 我自己一人吃饭怎么两双筷子呢？
你等会儿啊，
老李瞧着他吧，就知道别瞎话呢。想出来了吗？
等会儿，
我一双筷子夹菜，一双筷子夹肉。为什么呢？我夹完肉夹菜，我先脏，往嘴里搁就不脏了。
哎呀，你讨厌你别管我，别管我。
少爷，我可跟您说啊，按说我是仆人，您是主人，我不能说别的，可是您得爱惜您自己。您瞧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这是啊，怎么呢？这脸去黑呀，眼圈都青了，您怎么那么黑呀？啊，为什么要医呀？啊，这还我的事呢，我脸不黑啊，我的脸不黑啊，我脸白着呢啊，我脸跟小白菜似的嘛。啊，老李呀，直皱眉。您这个，可是你再说别的不合适，终归你们是主仆的关系。范少爷，您别太那什么了啊！这个，行了，您起吧，起吧，收拾收拾吧，把人叫进来，归置屋子，都收拾好了，开开门，您这屋怎么这么骚气呀？这打刚才进屋，你这屋什么味儿？少爷，您没闻出来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多好这个，挺好的。哎呀，少爷，您现在好歹不知道呢，你这边，开开都开，窗户都开，都开。窗户开开，里外的过风，归置东西啊，擦桌子，收拾完了，给他准备饭让他吃，他也没别的事儿，吃吧。吃完了中午饭，下午又睡一觉，睡醒了干嘛呀？等着，等着夜里边，等着姑娘来。简短接说，天之二经，这妖精来了。怎么说妖精？你想，好人能驾着风来的吗？是不是啊？上这儿来听相声，各位都是开车走来的，真打那边哗来云彩。下了一位，还拿着钱，拿着卖票，这玩意儿谁都得慎得慌，是不是？妖精，妖精进来了，妖精一进门，小公子坐在这儿，你来了，妖精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怎么呢？两天这人都脱相了，啊，脸蛋子去黑，眼眶子是青的，看着没精神，坐在这儿，那个，你今天没睡会儿觉？睡了会儿，坐在那儿，草们都楼了啊！哎呦，你这可不行啊！那个，你躺下，快躺下，躺下啊！好好歇。我就不躺着，我你看你对我那么好，我这躺着我就不是人了。这都什么话？你这叫不是？你看你对我这么好哈，你这个不怕苦不怕累，不顾及环境，一次次来找我来是吧？帮助我念书啊！我要振作起，你快躺下吧，你都楼了，你这人啊！啊，坐在这儿，这妖精给他讲，你不整这样啊，该休息你得休息啊，这身体是要紧的，劝他吧。没想到你看这妖精劝不了人啊，小公子不听，我就你别说这，我比你都明白啊，你都来了是吧？早点歇着吧，咱早点歇着吧，把灯吹了啊，睡觉。那么说里里外外就天天这么折腾，没人知道吗？真没人知道，所有的大人都不知道。可人别忘了，这里边还有一小孩呢，这孩子叫淘气啊。就这天早上起来，淘气瞧见了。淘气干嘛起这么早啊？他一直盯着那片果木林呢，啊，盯着树上结着大苹果啊，里里外外好几趟，这我得得着，我爸不让我摘，不让我摘我也得摘啊！我就得吃这大苹果啊！不上树，围着树底下每棵都看完了，哪个大打哪个上去，踩哪儿都踩完到了啊！所以这天早上起来一瞧，他爸爸那前院忙活着呢，指挥大伙儿归着屋子做饭什么的啊！他偷偷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顺着外墙奔果木林走，到果木林这儿一直就来到他踩好到的这棵树。啊，蹭蹭蹭两下上去了，站在上面，呵，高兴，摘着大个儿， 擦擦，咔哧咔哧就吃，又脆又甜。正吃着呢，有打这后门这儿滋溜一声，门开了，走出一姑娘来，低头紧着走，没两步到树这儿，这孩子要不说话也就没事了啊，也偏巧嘴欠啊，嘿，干嘛的嘿？黑就完了，还得干嘛的黑？嘛呢？啊，姑娘抬头，四目相对，啊，小孩记性真好。我认识你，认识吗？真认识。前两天在坟地，在树上，他瞧见那一回。你别看妖精没看见他，他可记住他了，就是你。哎，你怎么追着我们家来了？在坟地你勾着我们家少爷。现如今你又追着我们家来了，你这个妖精。他说这个妖精是个贬义词啊，你勾的人你不是好人，你是个妖精。妖精误会，以为破案了呢。啊，吓一跳，得他知道了，心说真讨厌，我是真心爱慕你家公子啊，你这样说你会坏了我的好事。小孩你下来干嘛呀？下来干嘛呀？你还吃了我吗？行啊。那我说人呐，别要随便枪火，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。你还吃了我吗？行，你下来我就吃你，我来了。这就叫作死，这叫作死啊。列位，你比如就跟自杀是一样，偷着自杀的那个人啊都不好救，好救都是喊的那个，找一桥找一大楼站那儿，我要死了，那且死不了了。他是拿这个提条件，就怕偷偷摸摸死，那没救啊。今天这孩子是作死，有打树上蹭下来了啊，到跟前儿，你吃我瞧瞧。妖精乐了，那你可瞧不见了。一转身，呜，一股子黑风现了原形了，跟驴一边大啊，去黑，这脸是白的啊，后边是九条尾巴，所有动物都算上修炼成精。狐狸每修炼一千年多长一条尾巴，如果说到一万年够十条尾巴了，那就等于是地仙的身份，还能再往上再长啊。如果到了一万年的时候呢，那么他这个全身上下就全是白的了。那这会儿还不是，脸是白的，身上是黑的，这叫玉面悬狐。离此不远，风魔洞已经修炼了九千年了，再熬一千年就能身登地仙之位啊，挺好。这也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无意中看见了小公子雷信，心生爱慕，他是真没想害他啊，不料想惹了这么一出，到现在小孩一枪火，他终归他是个妖精，吃你就吃了啊。一转身现了原形，小孩傻了，哎呀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。晚了，那妖精刀叉都准备好了是吧。啊，上跟前当一口，整叼在脖子上，这孩子光叽就扔那儿了啊！要你一探前爪，比老虎那还厉害，奔胸口一刀，哭啦一下大开膛，一低头肝花五脏就吃了，摁在这咔嚓咔嚓咔嚓，这通嚼啊啊！吃的剩半了脑袋，身子骨嚼的差不多了，有打这边来人了，谁呀？老李，干嘛呀？找儿子啊！因为这连着这两天了，这小子净念叨不让我摘果子，你看着哪天我偷着摘啊，我都瞧完道了啊，你一不留神我就去摘去，把他爸爸气的都盯着他，盯着他，别让他去啊啊，都盯着吧。你这么说行，谁盯得住我？刚才一转眼，哎，哪儿去了？想让他出去买东西去，小子哪儿去了？哟，我没看见。有一个伙计瞧见我，瞧他出后门不知干嘛去了，坏了，摘果子去了，就真不听话啊！待会儿我逮着他，我得好好的，我打他一顿啊！老头找儿子，打这儿出来，没多远就瞧前面的是什么呀？ 跟个驴这么大，后边九个尾巴，叮叮当啷跟着吃什么呢？什么呀？那是说了一声，那是什么？妖精一回头瞧见了，哦，知道这是谁，心说拉倒吧，别惹太大的祸。一股子黑烟，妖精走了，老头倒切劲，哎呀一声，咣当就躺着了。怎么呢？瞧见那脑袋是自己儿子，身子都烂了啊，肝花五脏吃没了，半天的功夫这才缓醒过来。哎呀，强挣扎坐起来，往前看了看，不是自己儿子的尸首，又是何人？衣服也认识，到这儿全明白，没别的，家里闹了妖精，咬牙切齿啊。又一想，坏了，我得瞧瞧公子有事儿没事儿。要不说老管家忠肝义胆，到这会儿先想想，哎呦，公子怎么样？站起来往院儿就跑，啊，咣一声把后院门踹开了，噔噔噔两步来到这儿，推个门往屋一瞧，公子睡觉呢。哦，行，小公子没事儿，这还则罢了，轻轻的把门带上，来到这儿拿把铁锹，又到树林那边刨一坑。拿衣服卷好了儿子尸骨往里边一埋，拿土填上，心说妖精妖精，我跟你一天二里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我今天不能饶了你，既然知道是闹妖精，好办了啊，行了。来到了前院，吩咐人，那个你们盯着啊，公子起来该吃饭，给他忙活饭啊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李大爷您怎么哭了啊？没事，我不要紧的，我这回家说，没事没事，甭管我啊，我上集上去一趟买点东西去。哎，也不敢多问，老头带点钱打家出来，奔哪儿？奔集上找一个铁匠铺啊。那个掌柜的，哎哟呵，这李管家认识啊，李管家，哎，那个我做点东西。哦，您说做什么呀？做那个老鼠夹子，你们做过吗？有现成的，有老鼠夹子。不是，做大个的。大个老鼠得多大呀？大的像我这么大。啊，那不小不小不小啊，小的也比你高半头。哪有这样的老鼠啊？你甭管了，你给我定吧，定十个。我们没干过这个，不要紧，给你钱啊。那个黄要憨一点的啊。公子也要最结实的，完事什么时候得？这没做过，这没做过，但是我们这伙计都弄这个的话，也得个一两天。行，两天，好吧，两天之后我来拿东西啊！一定记住要结实，得打上啪就能碎的那种啊！你要干嘛呀？你甭管了，我这不逮耗子吗？你要逮上，你叫我看看新鲜去。哎，行，你坐吧。哎，简短截说，两天之后啊，来了，得了吗？得了。那个，你看，什么十个在这儿？好，给你十个的钱，不，得给十一个的钱。怎么给十一个钱？嗨，我们有一伙计给加上了。他说给你试试，好使不好使？结果呢，太好使了，腿都折了。您就按照一个给钱就行，您给十几个钱，我给你十二个钱，好吗？哎，我们可不再试了，给你十二个钱，雇一个车给我拉家去，我弄不走啊！你想一人高啊，大老鼠夹子。哎，那行，给完了钱，雇车，马好了，跟老头走，来到了太平庄，到的家门口，都卸在院墙外边啊，墙根这一个个埋伏好了。老头心说，反正你来你得进门啊，进门就好办，进门之前咔咔一声加上啊，都码好了，行了，都没事了。夜里边老头心说，我一人跟这儿盯着，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妖精。而听得桥楼上鼓打一更方响，哎呀，天可就黑了，尤其过去也没有路灯，什么都没有，去黑一片，找一旮旯树荫后边。老李心说，我盯着，我看什么妖精啊，正琢磨着，就瞧前边来一黑影， 这个身高得将近有两米上下啊，一边走晃悠晃晃悠晃。老李直咬牙，心说就是你了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变的。越往这边走瞧得越真着，瞧人瞧不见，但是这个月光照着身影映在墙上，看出来将近两米高，上面是一大猪脑袋，这俩耳朵忽闪忽闪的。哦，猪精。